从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四节看起，还是好。第二个诫命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好，这个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哈。我想为什么他不是说不可以雕刻偶像，不可以为自己，当然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教派哈，我想包括我们华人的福音派，我们对任何的形象偶像雕刻的哈，我们都不大喜欢啊。那以前清教徒更是反对这些，可在其他的东正教天主教里面有相当的画像和圣像啊，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引起好多好多的纠纷。我自己是觉得我们没有是比较好一点。甚至有人严厉到连死人的照片啊什么都不要挂，我不太敢这样说，但是我能同情或者甚至能体会这样的想法，因为这总会那些形象总有容易勾动我们的心，把那个界限越过的时候，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小心点。不过我在这里我也不敢说定罪，说所有雕刻什么像或做什么像，包括拍照片的哈，或者电脑模拟什么都不对啊，我想应该不至于这样子哈。是这些东西其实是第一条诫命延伸出来的，就是我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这个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让我有安全感。不过他这里我们还是说我要说明一下，不可为自己，他不是说不可雕刻，而是不可为自己。什么叫为自己呢？是不是就是指说我一方面最容易了解就是我要有安全感，所以我为我自己做这个事，那当然自己就非常愚蠢了，你什么都可能做，或者你可以做很多事，有一件事在逻辑上就不可能，你不可能为自己造一个神，因为你不可能造一个比你更伟大的东西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么如果你能够造一个东西比你更伟大，伟大到神你去膜拜它，这绝对从逻辑上来讲，从最基本常识来讲，就是不可能的事，不合逻辑的事，我们做不到这一点。可是人都在这些事上很愚蠢，因为我要一个东西让我有安全感，让我有快感，让我有荣耀感，让我甚至有一个有价值的意义，我可以做这些事情，可能是我的丈夫，可能是我的儿女，可能是我的国家，可能是我的工作。你不可以为了自己的这些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为什么不能为自己呢？因为你要知道神已经为你预备一切的好东西了，你不要再为自己自私的在想什么，哎呀我不自私啊，为自己的安全感，哦那是不行，神为你预备好了，我们什么东西都让神来为我们预备好，那才是智慧的。所以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，我想强调我们的没有安全感，是不是也在讲不要把自己神化呢？这个可能不太多人犯这个罪啊，可能是皇帝啊、马可斯啊这些独裁者为自己雕刻偶像，要人家去膜拜自己。不过我想整个的经文不是在讲不要把自己神化了让人家膜拜自己，而是不要把其他的受造物神化了去膜拜他。虽然我想我们心中也多多少少每个人心中有这个小小的独裁者，我们总希望人家来膜拜我们，人家来依靠我们，我们都喜欢自我神化，我们也喜欢把别的受造物神化，这都是不应该的。不过就现实来讲，就是经文来讲比较多，应该还是想不要为了自己安全感把别的东西提升了，而不要说是不要为了自己的安全感把自己提升成一个神，把自己偶像化。虽然这两个倾向我想我们的罪人都有，我们这里说不要雕刻偶像，不要做任何的形象像百物了。我们中文翻百物，其实我想是万物，而且这个像我们也一再说不是只是某一个东西啊，某一个神明偶像，我们看不见的偶像更多了。我们再一次说，金钱、学问、地位等等啊，美貌的追求都是啊，不要去跪拜，不要去侍奉这些神。我们还是再一次说，非常的荒唐。你怎么可以去拜你手所造的呢？在先知书里包括耶利米书、以赛亚书都有讲，这是很荒唐的。 你怎么能够拜一个你手所造的东西？你怎么能拜一个上帝所造的一棵树，然后从树里雕刻出来的东西？你真的是，我们说的话，你要拜的话，你拜你的手还比较好一点。那当然更应该是拜的上帝。我们也不要拜自己的手，我们也不会说什么双手万能。我们只是在说，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、不合常理的、不合理性的做法。那只是因为人的惧怕被魔鬼欺哄了，所以就去雕刻偶像去拜他。哇，这是很好笑哈！就是以利亚也曾经笑过巴利的先知啊，他可能睡着了，把他叫醒啊。我们都知道偶像的全然无意义，只是我们要说这后面有很深的人的罪恶。我们在对完全没有意义的偶像，包括德国人那么聪明人拜希特勒一样，听他的话，以他为皈依，服侍他，以他为最大的依靠，甚至以他为快乐的来源，都是很荒唐的。我们可以在这些使用或欣赏这些受造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很大的感恩的心。那我们在用这些，不管是你说我们不姑且用崇拜这个字吧，哦，我很崇拜贝多芬，我很崇拜谁，意思是说我实在觉得他很了不起，但是我们荣耀归给主，我们也知道他能够了不起，我们能欣赏他，上帝所造他好的地方，那是因为我们敬畏信靠这一位独一的神。所以不要拜任何其他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，不要去侍奉他，他死的，他本身没有聪明能力和任何东西去值得你这样膜拜。而且你不仅你这样做是愚蠢的，而且最后拜他的，我们也常常讲诗篇讲过，拜他的造他的要跟他一样，就你本来是神所造的，你本来应该膜拜神。如果你是神所造的，又好好用神给你的恩典去膜拜神、侍奉神的话，哦，你的生命会非常美好。可是如果你不好好的膜拜神、侍奉神，那么最后呢，你就会跟你所造的东西一样，就是，有眼不能看，有耳有口不能言，有耳不能听，有鼻不能闻，有手不能握。这是诗篇115篇哈，后面也都有讲到的。你造偶像拜偶像，最后是跟偶像一样，这当然也在神的愤怒之下。以西结书又讲了特别露骨的字眼，很强烈的字眼，就是说造一个偶像拜一个偶像，或者把受造物神话侍奉他，特别用性的关系来讲，哇，你简直爱死这些偶像了，你简直爱死这些假神了，你爱死这些不能给你真正生命的东西，甚至不能给你任何愉快的东西，那都是在魔鬼之下被欺哄。那这样的被欺哄，对神来讲的话，就是神是忌邪的，神是嫉妒的，这个字眼很强烈，神不容许这样的事发生，神会大发烈怒。各位，今天神对所有拜偶像的人、国家、民族有很大的宽容，还让他们活下去，实在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希望快快传福音，让这些人悔改，而我们自己也快快被福音的真光光照，不要再不知不觉也有什么偶像在我们心中。那但是我们要说，哎呀，神的震怒也的确藏在这些拜偶像的人身上。我们看到，哎，凡是没有敬畏真神的民族啊，虽然我想一般的历史学家、人类学家、民俗学家都不同意这一点，但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，不认识上帝的民族是更悲惨的，拜偶像民族是更愚昧黑暗的。虽然现在宣教学也不太喜欢这样讲，好像侮辱别的民族文化，但是我们从圣经来讲，这只是在讲事实，不是侮辱。你不认识上帝，当然长期就在黑暗当中，非常的愚蠢的有这些拜物教，或者是最聪明的像德国离弃了上帝以后，也是拜一个物，拜一个小人物希特勒，结果把国家弄得那么糟糕，多么的愚蠢啊。我们的神是忌邪的，当你去拜，你没有去爱当爱的上帝，而去拜其他偶像的时候，他就说这个是恨上帝。哎呀，你有很多的神，你也把耶和华当很多的神的里一个，你说我没有恨他，我很宽大，这是恨神。我比较喜欢举的例子，因为这也是圣经例子，就是夫妻的关系。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配偶的话，我们不可能把他当作 其他的丈夫里面的一个，其他的妻子里面一个，那样就不是爱了。我知道很多人是想这样啊，多妻多夫，或者是后现代以后更混乱了，甚至不限于人类。但是我们不去讨论那些荒唐的事，而且我相信那些荒唐的事都不能成立。我相信我自己也看过很多的人呢，他自己一大堆的妻妾，但是他非常严严的禁止，非常愤怒，如果他妻妾有任何可能不忠于他的情形，就表示我们实在是，我们还是希望持一而终。神就用这个观点来告诉我们，他是爱我们的丈夫。以西结书这里讲特别清楚，他是爱我们的丈夫。当他全心爱我们而我们不去爱他的时候，甚至当他全心爱我们而我们说爱他但是还有其他的偶像的时候，这是恨神，这叫神伤痛，这叫神愤怒，这叫圣经用一个嫉妒这个字眼。然后神会消灭这种被盗的妻子和当然包括他的这些情夫哈。我们不要把这个神的警告当玩笑话，常常求神光照，我生命里没有其他的偶像。各位也不要天天想到说除偶像除偶像，这些我知道我们很注重，也不错了。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信靠真神，信靠真神，信靠真神，爱真神。当你心目里面接受了这位真神，信靠这位真神，那我认为偶像自然就越来越烟消云散了，灰飞烟灭了。好，我们愿意用尽心尽心尽力来爱神，信靠神，来了解这些诫命，没有别的神，也不雕刻偶像，也不侍奉这些神。而我们相反的正面的是，我们单单以神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没有别的，除你在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，没有喜悦的，没有侍奉的，没有敬拜的。哎呀，我只怕你，我只敬畏你，我所有的力气只想叫你欢喜快乐来侍奉你啊！这个我们当然再一次说，那就是传扬神，歌颂神，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，服侍神要我们服侍的这些受造物啊，这些肢体啊。耶和华是忌邪的，耶和华不喜欢我们，不禁止我们去爱其他东西。好，恨我的我会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这个恨我的，从这经文来看，当然就是雕刻偶像。所以你不单单的信靠神，真的就是恨我神。你不可能持守一个中立的态度。当然我们人爱神的程度好像有差别哈，但是我们在靠着神的恩典的之下，神给我们的要求是尽心尽力的，不应该有任何的保留的。这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，而且非常喜悦的，因着越来越认识接受他对我们一切丰富的恩典，我们能够爱他，而不是爱其他的。神说我会追讨这个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然后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在约翰福音里，就约翰福音约翰一书，就是约翰书信里面都常常有这样的话，就是爱神的人一定是守他的诫命，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约翰在记录耶稣这些话的时候，就是要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要在行为和诚实上，爱要有行动的啊。这个我想谈恋爱人都知道，你爱没有任何的行动，只说我爱你我爱你，这个不是真的爱，因为爱里面要付出非常多，而且甚至有很多的辛劳和痛苦，要很多的煎熬，这我们在母亲对小孩的爱看的最多了哈。这个爱一定是守上帝的诫命，就也就是遵行上帝的吩咐去做，这个才是爱。但是我们也要说了，如果我们只是看外在的这些行为而没有看我们内心的话，那我们也记得保罗的话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，甚至焚烧了，为人焚烧了都可以完全没有爱。爱呢，他又讲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这也都有心理的一种态度。我们盼望我们对神的爱真的是被圣灵来充满，被他话充满，也就是被神自己和神的作为来充满，使我们开始产生一种正确的对神的态度和行为，那个叫爱神。 有心也有行为。我们今天心没有，行为常常没有，最多就是什么，就是口头上的话啊，我爱你啊，说一大堆话。那我们对神也常常这样，我们求神让我们有心也有行为爱神。那我们这样爱神，神向我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啊。这里我们都也是很多不大了解的地方，就是好像都是我们，神是被动的看我们而定哈。不，神采取主动，只是神采取主动后，他要求我们也有从我们这边来看的主动，就是神都在爱我们，爱万事万物。当神在爱万事万物的时候，居然有人还是拒绝这样的爱，居然有人这样在这样的爱之下还是在远离神，还是在那里去拜别的偶像。神愤怒，神会提醒，神会给一些警告，神会追讨他的罪。各位，追讨他的罪哈，我想这个追讨好像我们也不大喜欢，好像说我犯罪了，然后我的儿子孙子也要受害啊，甚至四代嘛，曾孙也要受害，那这个不大公平。那我们要说，这个可以跟以西结书十八章放在一起来看，就是耶和华说不会再有这种俗语了，就是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齿酸倒了，也就是说不会父债子还。神会对每个人所做的要每个人负责，你做得好我赏你，你做得坏我会罚你，上帝会非常公平的对每个人。这个是以西结书十八章，也是整个圣经都有讲，就是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，这是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。那甚至他继续讲到说，那如果你有些地方做得好，有些地方做得坏，那神是要怎么来算呢？哎呀，那也是很棒哈。如果就整个人类来讲，不会负债子还，不会是啊，这一代承受上一代咒诅等等，而是每一代每一代自己负责。而每一个个人呢，最重要的是现在，不是啊，你过去做得很好，现在可以吃老本，也不是你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可以预先知取。神要我们是现在，你不要因为过去做错了，你就觉得没机会了。你只要现在悔改，神立刻赦免。你也不要因为过去做了很多好的，你觉得可以吃老本了，不行，神看你的现在。所以在以西结书十八章是讲的非常好，我们每个人每一个时候就忘记背后，努力现在，努力面前，现在好好敬畏神，现在好好信靠神，这个是基本的，没有错。而圣经不会矛盾的，十诫这更不会跟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冲突和整圣经其他冲突。说三四代和千代呢，只是在讲到说就是神让他的刑罚和震怒是尽量的减少，神让他的宽大是尽量延长，好像千比三四这样。当然不管是千是三四，神仍然是公平的，只是神总是尽量给人机会，有悔改的机会，有爱神的机会，尽量给千倍。那么实在有的时候需要提醒的时候，也只是三四而已，就比千来讲要小得多。当然这我们也不能用太严格的数学来衡量，神只是在说他的恩典远远大过他给人的刑罚。不过我们又要说的，神的刑罚也一定是公平的。我们承认在神现在的带领之下，在永恒带领恐怕都是这样，父母的作为或上一代作为会影响到下一代的，这个是真的啊，这也很合科学啊。父母天天吸毒，那么生下孩子可能会受到，先天就会有些影响，然后后天如果对他们有些什么不当的处置，也会影响他们。我想父母影响到下一代，上一代影响到下一代，一代一代都会影响，彼此都会影响，这就是三四和千会影响的。只是我们仍然不要在这种影响之下自暴自弃或骄傲，不要在这种影响之下说，哎呀，我父母吸了毒怀我的，使我的智商特别低，使我性情特别暴躁，哎，我就自甘堕落吧。不要这样想， 我们总是想在这种影响之下，不幸的影响之下，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天天的更新。我们也不要因为父母的很好，我们就可以有余音，可以音辟，可以自己随便来。哦，不不不，我们也是记得父母怎么好那是他们在神面前领受恩典，也神给我这个恩典。如果我没有善用这种特别的好的环境，譬如我从小就比较得天独厚，在很优厚的家庭家长大的，我不知道珍惜，我反而犯罪的话，那神算账要算得更深。所以三四代和千代都是真的，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神会让这些好的坏的都影响到后来的人。但是神让那个好的影响尽量延长，让坏的影响尽量缩短。只是因为人都在犯罪，所以我们经历的好像都是坏的影响比较多啊。其实神的恩典非常丰富，但是不管怎么样的影响，神要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不管在怎么样艰难的环境中，神都有够用的恩典，使我们出污泥而不染啊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更能够脱离那些艰难的环境，脱离那些艰难的遗传的影响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有人也在这个经文上常常讲到祖宗的咒诅的问题，我也觉得祖先的咒诅是会有啦，或者说先人对我们的影响是会有的，包括这些在不信主的家庭里面的影响，使我们的基因，使我们先天后天环境不大理想，或者说在西方基督教的环境中的孩子长大，我不知道这还能有多久，但基本上是比较一个健全的环境，不管是基因方面或者环境方面。只是我们还是说我们就靠着主吧，我们靠着主，相信主的恩典，更多的牵带在我们身上，那个三四代影响，我们自己能够靠主摆脱，就尽量摆脱。如果还是有一些阴影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靠着主使这些阴影也对我们成为正面的。好，这个第二条诫命是讲不要做偶像。在讲不要做偶像的时候，他还讲到好像这些偶像对我们的一些影响，这些影响我们靠着主尽量把它减少，我们反而相信我们遵守神的话，在神的恩典下遵守神的话，神有更多更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。我也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是一个悲观的，我自己是容易悲观的，我自己越来越想到说人实在是罪孽很深重，以至于每一个人都常常是得罪神，以至于神不断的把三四代一直持续下来，很少有人能够有一个爱主的，然后神把千代这样延续下去。但是再想想看，就是我们每一代每一代都这么不好，神还保守我们的性命，神还让我们能够敬拜他传扬福音，我也觉得千代的恩典是更真实的。